灵修，阿弥陀佛。我们接着看《大智度论》第四卷的第七页，请各位看到倒数第三行，问曰：其何来名菩提萨埵？这个其何来名菩提萨埵，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可不可以请你呢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到底菩提萨埵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种问话的方式啊，是代表一种性格，就是急性子。他说龙树峰这样慢慢慢慢的很委婉的跟他解释，他就很急说，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到底这个菩提萨埵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晓得学佛哈，尤其是要学习这个般若智慧的话呢，需要极大的耐性。这个急性子哈，很可能你就是得少为主。有一个这个朋友啊，到灵泉寺跟维觉老和尚打禅期，打到第三天呢，就跑去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我开悟了。”这个维觉老和尚就说呢：“你还没有啊，你才开始嘞。”可是他就以为自己开悟了，就下山去了。诸位，学佛的路上有很多人是这个性格哦。所以我觉得哈，有一种人很幸运，就是一直都不开悟。为什么？他起码不会犯这个过失，就是自以为开悟了。开悟哈，一定是渐次渐次的，也就是我们般若经所说，菩提以般若相，对不起，般若以菩提相应，就是我们这个般若智慧慢慢一层一层的开发，最后跟菩提呢，它是相应的，从少分的相应到多分的相应，到最后完全相应。比如说我们对佛法的理解，比如说哎，我现在怎么老师讲十分呢、啊？我有两三分听懂，七八分听不懂，没有关系，你已经有两三分的相应了。慢慢怎么呢？哎，现在一堂课上下来五六分我都听得懂，还有三四分听不懂，那表示什么？你已经有五六分的相应了。般若是在你这一边的，菩提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绝对性的一个开悟的真理。所以我们学佛的过程就是一个般若与菩提相应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般若智慧慢慢慢慢跟佛的那个菩提智慧啊，越来越来越一致了，越来越来越符合了。所以智慧的开发，除非是像这个六祖大师这样的这个大智慧哦，否则我们一般人这个智慧都是慢慢慢慢的开显的，慢慢慢慢的跟菩提相应的。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会先从一些有一些观念性的了解，或者有一些觉受，然后慢慢从这个觉受当中慢慢的去深入，得到一点境界。但这个境界还不是真实的，要从这个境界当中慢慢慢慢再提升，然后就才会有所谓的正量。正量才是真的，正量才是你自己的。没有正量以前呢、啊，凭一点觉受呢，凭一点这个相应的境界，就说我开悟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各位同学要小心，就是说有时候很耐烦。比如说我们看龙树菩萨这样，几乎是婆婆妈妈的这样说，然后这样说，这样一层一层的说，你就是要耐烦呐、啊。你不耐烦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你不耐烦就是你跟那个智慧就是隔绝。所以我们要从耐烦当中呢，去锻炼自己的智慧，就好像披沙炼金一样啊、哦，慢慢慢慢的，这个好像台湾风胎慢慢的胎，有没有？就好像那个沙子这样慢慢的过滤过滤过滤，到最后剩下的就是纯金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哦，就是说看到对方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龙树大师就说：“你既然这样问我，只好这样答了。”所以龙树大师就说：“答曰啊。哦”他就讲三个条件具足就可以叫菩提萨埵：有大誓愿，心不可动，精进不退，就是这三个条件呐、啊。大誓愿就是有一种要得到这个般若智慧的决心；第二，心不可动，就是非常的这个坚定；第三，精进不退，就是你愿意不断的努力去追求。那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就可以叫做菩提萨埵。那我们叫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三个条件是成为菩萨的因，也就是心理层面的三个重要条件，根本条件。那虽然对方呢问了这个问题，龙树菩萨只好回简单的回答，可是怎么呢？龙树菩萨就是龙树菩萨，他就是很耐心的，他要继续讲复次，你知道复次就是说还有别的意思哦，我还要告诉你啊。复次有人言，初发心作愿，我当作佛度一切众生，从此以来名菩提萨陀。那么呢，龙树菩萨这个地方引述这一段话呢，目的在哪里？目的在说明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所谓的菩萨，与其在说一种人的身份，不如说他是在描述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初发心，他发了愿，我要成佛度一切众生，从那个初发心这样一路的修行的过程，那个整个过程都叫做菩萨。所以这个时候菩萨的定义呢，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呢？成佛之道的一个过程，从事以来，就是从那个出发心那个地方开始，再一路过来。我觉得哈，我们行菩萨道要有这个认知哦。菩萨道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也许我应该这样讲哈，有一次我去尼泊尔，是两年前到尼泊尔去爬山，就是尼泊尔的朋友跟我说哈，有一个佛的圣地。为什么呢？佛过去本身修行的时候呢，他头顶上天生的就是有一颗宝珠，然后呢很多人都要托这个宝珠了。后来有一天这个佛呢，就是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啊，他到山上去旅行，结果被两个坏蛋挡路，说因为要他头上那个宝珠，因为听说这个宝珠拿去卖可以卖很多钱呢。那这个佛就说没有关系，你等我把事情办完哦，我回来呢，我自己把那个头上的宝珠把它锯下来呢送给你。所以呢，那个尼泊尔有一个圣地，就是纪念佛的本身，锯掉自己头上的这个宝珠呢，献给那个就是两个那个什么，应该说强盗吧哈。可是强盗是抢什么的，他就是这两个人要几乎是要他的命就对的。那么有这么一个圣地的，那么尼泊尔朋友就说呢，要去朝这个圣地。我说好啊，朝圣地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呢，住到一个喇嘛庙里边，半夜四点就被叫醒了，天都还没有亮，黑漆漆的，冷飕飕的，然后怎么呢，就披上了那个什么风衣哈，拿着手电筒呢，就一路爬。等我爬到山顶，他才告诉说我们已经爬了17座山了。我从来不敢讲，在台北我爬一座山都一看呢就觉得这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啊。结果呢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呢，爬到那个圣地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已经总共爬了17座山了。那诸位要了解呢，有很多人呢是很在乎目的的，就是我有没有到那个目的地。那当你去想目的地的时候，你心里会给自己压力的，对不对？其实生命中最奥妙的事情是什么？是你享受这个爬山的过程，就是你在爬山慢慢看到日出，然后爬山的时候慢慢看到路边很多的花很多的树，然后看喜马拉雅山的景。菩萨道哈是非常重视这个过程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泰戈尔的这个一首诗，他说呢，真正的目的呢不是有限的到达，而是无限的完成。菩萨道的本质就是一个无限的完成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给菩萨大家给菩萨就是给大家一个菩萨道的功课，绝对不是说各位同修，如果你现在能够救一千个人然后你就可以成佛，菩萨道不是这样子的。菩萨道是要你只要有机会去救人，然后你就去救一个人，然后你享受这个救人的这一件事情。那么后面只要有人需要我帮助呢，不管多少人我都很享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不断的救人的过程里面，你那个菩萨的性格成熟了。所以重要不是你救一千个人，或者我说不行，一千个人太少，救一万个人才算数，他不是这样算的。诸位了解 这个意思吗？他，你不是给你一个有限的数目，然后要你去完成那个有限的功课，不是的，它是一个不断的完成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那个当中，生命就是像无限的开展。所以有一个朋友呢，有一天说呢，他找一个算命先生哦，算命先生说呢，你有三年的修行之命，说他可以有三年的修行。然后这个朋友就跑来找我说呢，哇，为什么要三年呢？太长了。他总觉得说修行应该是很快的，让他达到一个什么突破的境界。这个这种修行观就是一种有限的到达的修行观。可是菩萨道的这个修行观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无限的完成的修行观，它是在那个过程里边。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学在做一个功课，就是要念100万遍的六字大明咒。那你现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你就说哎，我要念100万遍。那现在如果你只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哈，而不是享受这个念的过程，因为你在念的时候你越念越专注，当你在念的时候你心越来越清安，当你在念的时候呢，你的心越来越清净，这个才是念这个六字大明咒真正的精神之所在。那么说我要砍100万遍，然后你心都着重在这个数目上面，这个数上面，可是这个过程匆忙，这个过程不自在，这个过程很紧张，那就失去了念100万遍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真正的精神了。因为你知道吗，当你享受这个念的过程的时候，当这个过程变成一种享受的时候，你100万遍完成之后呢，是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说啊，我还在享受另外一个100万遍，而不是说你念完100万遍说哦，好不容易终于完成了，一个灾难终于结束，对不对？所以了解吗？修行菩萨道的修行绝对不是有限的到达，绝对不是要在修行的过程内说我要去达到什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说心智里面最高境界就是无所得，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完成的过程，而不是去有限的去到达什么东西。我想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观念，是很希望诸位慢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菩萨道的时候呢，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那这个如果你这一点能够体会的话，有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什么问题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同学问说呢，观世音菩萨累世累劫的修行已经到等觉菩萨的境界，为什么他还不成佛？我觉得观世音菩萨是在享受那个无限完成的过程，这位了解吗？所以他什么时候成佛重要吗？对他不重要，重要是他继续在这个一个修行的一个享受的过程里边，然后毕业证书不重要嘛，对不对？重要是因为我已经进来这个学校，然后我在享受那个学习嘛。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同学啊，很精进的在念六字大明咒、哦、那我希望诸位要重视这个过程，要享受这个过程。所以龙树菩萨这段话，从出发心作愿，我当做做佛度之中，然后从事以来，就是这整个的过程叫做菩提萨埵，也就是菩萨道。如记说，若出发心时誓愿当作佛，已过诸世间，应受是供养。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是一个出发心的菩萨，他已经发心，一者他要做佛，也就是要成就佛的这种圆满的智慧，一者怎么样呢？他要度众生。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发心，他的人格已经超越世间的凡夫了。世间的凡夫说、我要做总统啊，或者什么这个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世间人都是有一些有限的目的嘛，他有一些有限的目标，然后就为了这个目标，然后不管什么，古人讲说为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然后就在这个得失里面，自己呢患得患失的这个受心理的煎熬。但是行菩萨道的人不一样，他是做佛。那我们刚才讲佛成佛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嘛，所以这个时候得不得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你享受这些事情。就像我在帮助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帮助别人我会得到多大的功德，而是因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份喜悦，我在心里面有一份那种慈悲的一种满足，而那个东西才是我帮助人的本质，而这个东西叫做无所得。那你有没有得到福德呢？当然有了，可是那个福德已经不是你的目的了。那个福德就是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然后这样叫做无所得，就是你不是以德为德的。所以龙树菩萨他引这个寄语，就是说呢，像这样的发心要行菩萨道的人，他的境界已经超过世间的人了。所以他有资格来享受世间的供养，啊，这么是这个寄语的一个意思。那么龙树菩萨他就接着说了：从初发心到第九无碍入金刚三昧中，这个第九无碍就是修行的次第了。修行到最后达到这个无碍智，然后呢，入金刚三昧。什么叫金刚三昧？就是释迦牟尼佛走到菩提树下，入金刚玉定，或者简单说叫做金刚三昧，也就是钻石三昧。我们现在在座有钻石的人恐怕不少，我们希望呢你能够不只是手指上这个钻石很可贵哦，更重要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追求这个金刚三昧，就是钻石三昧。所以如果戴钻石戒指的人要提醒自己哦，追求这个钻石三昧比较重要。不过有时候戴戒指的人不容易得到钻石三昧，戴这个钻石戒指的人为什么呢？有一个朋友啊，戴着钻石的戒指到国外旅行，然后呢这个洗脸的时候，大概这个戒指啊拿下来哈，就不小心呢水一冲，这个戒指就掉到那个什么那个水管里面去了。那这个就要求那个饭店的这个经理说呢，要把那个水管敲破，把那个钻石找出来。可是这么大的饭店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把整个大楼的水管都敲破啊，他就起烦恼了，所以怎么可能入钻石三昧呢？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啊，就是有戴这个钻石戒指的同修啊，要学布施波罗蜜。当然你不要很粗糙的去解释我现在讲的话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不是说因为讲这个然后说哦好了我应该把钻石戒指捐出来，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讲的是说，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学习一个智慧，让你能够把你对这个钻石戒指的这个重视转化成你将来成就这个钻石三昧的这个资粮，这个需要极大的这个智慧。所以将来到第十一卷的时候啊，讲布施波罗蜜呢，那么我们再来详细的谈。那么这里就是说，从你出发心，就是出发菩提心，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入金刚三昧，四中间就是这整个的过程啊，在这么一个 process 里边呢，都叫做菩提萨埵，也就是整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都是叫做菩提萨埵。是菩提萨埵有两种，有毗跋致，有阿毗跋致。那么我们很谢谢这个阮师兄啊，上次呢他特别提醒我们，就这个毗跋致就是退转的意思啊，阿毗跋致呢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菩萨有两种，就是有会退转的菩萨，还有一种是不会退转的菩萨。如退法不退法阿罗汉，就是好像阿罗汉道一样，有退法也有不退法啊。我觉得我们行菩萨道啊，这个不退转的这个功夫呢，是我们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修到不退转地的话啊，我们永远像马来西亚的猴子，在六道轮回当中啊，这就是不断的这个学到东西，然后就丢了，学到东西，然后就丢了，然后就从头开始的。但是，我们这一世能够成就无生法忍吗？我们这一世能够进入不退转地吗？也是很难呢。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自甘做马来西亚的猴子吗？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华严经里面呢讲一个修行的次第呢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呢，这个菩萨道里面呢要以实性呢来做一个重要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啊，我们对戒定慧的这个信心。那么以这个实性心来做一个基础啊，我们可以成就发心住。发心住，那么这个发心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佛法对三宝的信心非常的坚定，这个心安住在那个上面了，不动摇了。至少我今天虽然在凡夫地，可是我对佛法的信心不动摇，我享受学佛，我享受打坐，我享受这个念佛。那么这是第一个层次呢，叫做发心住。如果我们诸位哈，到现在对佛法还没有信心，还会迟疑，还会动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要赶快自我检讨了。因为如果发信心都做不到，恐怕还是要被打入这个马来西亚的猴子的这个范围里面去。发心住是最根本的。有了发心住之后，就要做第二层的功夫，叫做自地住。什么叫自地住啊？好像我们要盖房子，对不对？那我们盖房子前是不是要先整地？如果我们要种田，我们是不是要先耕耘，把那个田啊，把里面的石头拿掉啊，对不对？然后把一些有毒的东西啊，有不好的东西啊，把它这个清理掉啊。自地住是代表什么呢？自地住啊，就代表我们对治我们自己的不好的习气。我们学佛了，可是自己有些不好的习气啊，那这个习气怎么办？一定要改。所以我们学佛不但要发心，而且还要进一步怎么呢？要好好的对治自己的不好的习气。比如说有时候讲一些这个批评别人的话啦，这个对别人说话很粗鲁啦，不礼貌啦，或者是说有时候呢讲话会挑拨别人的感情啦，这个让别人的感情不和啦，那这些坏习气一定要整理。那么把这一层对治习气的功夫做得差不多了，你就进入自地住。那么这个自地住做什么呢？你才可以进到第三层的功夫，叫做修行相应住。这表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田呢已经耕好了，杂草已经除掉了，所以可以开始播种。这个种子播下去什么呢？它才会生根发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习气做了一些对治的功夫了，所以这些念佛，念佛能相应呢、啊；打坐能相应呢、啊；这个时候持咒能相应呢、啊。这个叫修行相应住。因为我们修行不能相应，学这个法门总是没有感觉，没有一点好的角色。为什么？我们习气太重，我们习气在障碍我们自己。所以你就要对自己的习气做一些这个对治的功夫。那么把这个习气对治好了，你就很容易达到修行相应住。所以念佛念佛有觉受，念佛念佛有感应，持咒持咒有觉受，持咒有感应。其他诵经啊，这个研读经典啊，都是一样的，修行能够相应。那这个修行相应功夫渐渐滋长呢，就会进入第四个境界，叫做身贵住。这个身贵住啊，就是我们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还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以前一个相似的不退转地。它当然不是不退转地，但是它是一个相似的不退转地。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你到了身贵住以后呢，身贵住是什么意思？就是生生世世啊，生在贵族之家。这个贵族是一个比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生世世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啊。你看，如果说我们来世转世，这一世是很用功啊，对不对？来世一不小心生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你的功夫能继续吗？不能啊。我有 朋友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没有学佛以前呢、啊，晚上睡觉自己就能会念阿弥陀佛。可是如果你他生在非洲，他念阿弥陀佛，别人会觉得他晚上很奇怪，对不对？他还好是生在台湾，所以你要知道他念的是阿弥陀佛，他是有善根的人呐、啊。那如果你生在非洲，现在没有佛法的一些地方的话，你念阿弥陀佛没有用，就念阿弥陀经人都听不懂，是不是？所以我们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就是我们轮回转世能够生在有佛法的地方，这个叫做生贵住。就是你今天你这一生如果经过发心住的阶段、自闭住的阶段、修行相应住的阶段，就是你这一生有选定一个功课，在佛法上认真的修持，然后跟佛法相应了，那么就可以保证你拿到一个 license。 这个 license 什么叫做生贵住，就是至少保证你下一辈子你会生在有佛法的地方，你会亲近善知识，你可以继续你的学佛的历程。虽然还没有到不退转地，但是已经有那么一个味道了。最起码就是说你不会留级嘛，对不对？就是你还有学校可以念嘛，还有老师继续来教导嘛。生贵住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学佛，这要知道学佛是有次第的。只有那些极大善根的人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些极大善根的人，他因为很多工作他前世都完成了嘛，所以他一见到五祖弘忍大师，他就一句话就把师父打倒，对不对？啊，就师父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大力根的人。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根基，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生生世世能够出生在有佛法的地方，来保证我们继续学习，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报了。而这个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非常接近，也就是凡夫地里面的不退转了。至少就说你还有进步的机会嘛，还有学习的机会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习佛法，或者有一些这个比较重视知识的人呢、啊，好像把佛法当作一种知识来了解，也觉得佛教里面讲很多道理都还是不错的啊。可是不相信轮回，不相信这个转世，也不相信这个成佛啊，不相信佛菩萨，那么你可能永远都在这个连发心住这个地方你都进不来，就是你永远在门外嘛。那这样非常的可惜。像我一个学生听我的课啊，听了六年了，他很喜欢来上课，可是他就是坚决不信轮回。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了，他说：“楚老师，你能够跟我证明轮回？”我说哈、啊，以你的这种好疑的性格，就算我证明给你看，你也以为说我在变魔术，因为你总是疑嘛，你总是会去找出一些让你怀疑的这个东西出来嘛。我说哈、啊，你真的要去了解这个东西，很简单，佛法是可以实验的，佛法是拿我们的生命做实验的东西。你去打一个禅机，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境界出来。他连打禅机都不肯，那这个还能讲吗？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他顶多就是只能把佛法呢当作一种知识来欣赏，当作一种知识来了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呢。就是说你已经有机缘跟佛法来接近了，可是你没有尝到滋味啊。你永远是站在外面看人家吃的好吃，你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觉得好吃，因为你没有尝到滋味嘛。啊，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大家要了解到佛法它是有次第的，但是在这个次第当中怎么呢，我们一定要做落实的功夫。这个落实的功夫怎么，就是从信心做起。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有信心了就有动力，我们有信心了就很多事情它很容易相应，你不需要走迂回的路，你不需要这个有很多不相干的这个曲折，这是信心。第二个，一定要好好的对治自己的习气，要觉察嘛，我们刚才讲觉察嘛，就是你从觉察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性的地方开始做一些对治的功夫，然后要选定功课。每个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功课啊、哦，就是说选了功课，然后认真的去做，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么有这些条件呢，至少我们这一生啊可以达到生贵住嘛，至少我们知道说我来世我可以 亲近善知识，我可以生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而且是很容易学习佛法的地方。所以我们诸位，像诸位，你看很多同修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缺课的，大概前辈子已经有种下这个生贵柱的这个基础了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前世保证你这一世的生贵柱啊，那你下辈子呢，还是要靠现在继续努力，再继续的往上推。我现在只是讲十柱当中的前面四柱，就是给大家一个观念，怎么样能够达到至少在凡夫地有一个好像说可以继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保证，就下个学期你还可以升级，好，这样一个保证。那当然这个次第，我们看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菩萨的这个52个这个位次，那还是要循序渐进的。那么这里呢，就是龙树菩萨接着说呢，阿比拔智菩提萨陀摄名十菩萨，就是只有证得无生法忍，达到不退转地的这个菩萨，才是真正具备菩萨资格的。以是十菩萨故，诸离退转菩萨皆名菩萨。那么其他还没有达到不退转地的这些正在学习中的菩萨，他们虽然有可能退转，但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去向这个不退转地的菩萨道的，所以他们也把它叫做菩萨。